天也已到，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因为在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跟大家见面，大年初一了。一般在大年初一大家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拜个年的啊，大家好，我所以在这里向大家拜年，新年快乐，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一起。我刚才跟大家谈起来了过春节嘛，我们过去在国内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每次过春节上面都发文件的，要我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可我们今天到这里来过一个什么基督化的春节，这就对了啊！我们实在是感到在春节期间神的福音临到我们，实在是神对中国人民的眷顾啊，中国民众的眷顾啊，很高兴。我每次差不多当然也呼吁了很多时候了，一开始总是一半坐满哦，有的人是上次坐这儿了，这次坐这儿了，感谢主啊！那么我们下面我们就也继续放在祷告中，我们去下面的人呢，能够尽快能够过来，感谢主。我们今天呢上的课是第九课，耶稣的受死与复活。第九课呢原来是两课，把它放在一起了。当然受死是一课，复活是一课。如果真正要把它讲透的话，每一个都是很重大的，也不是一课就能讲完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作为一个基本啊福音真理般的基要呢，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在这里一起讲一下。我们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翻到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49节，我们可以翻开到路加福音23章33到49节。大家翻开了，如果我们自己拿的是我们教会的圣经的话，就告诉大家是在新约的第几页上，第几页，101上啊，101页上，大家就拿着了。那好，我们拿到了，我们先去一起来读啊。路加福音大家翻到了，路加福音23章33节，请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妇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让我们再次低头，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保守，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特别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这一天，主啊，你的话就临到我们，你就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赶来坐在你的脚前听你的话语。主，这实在是你对我们的最大的祝福。主啊，我愿在这个特别的节气里，是中国人的节日当中，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愿你把你的恩典，愿你的丰富的恩典，你的慈爱怜悯赐给我们中国人。主啊，我们过去中国人不认识你，以致犯下了太多的罪孽。主啊，我们受了更 在这个最终我们吃了多少的苦，我们个人受苦，民族受苦，主啊，都是因为不认识你。主，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主，让我们带领我们学习你至关重要的福音的根本的信息，就是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与受死以后的复活。主啊，在这里让我们来真正的看见主你是何等一位的主，你是为我们做了怎样的牺牲，让我们才知道原来你的受死、你的复活、你的意义，让我们看到这中间你的救赎，看到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打开我们的心门，以便让我们能够听到你这个信息的时候，在这话语中就化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的心灵就更加健壮，我们就更加能够来到你面前，成为你自己的心意中的有你性情的贵重的器皿。主啊，谢谢你，我们也特别把我们以今天的特别的新春福音主日也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帮助我们，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感谢神的话。我们呢今天讲的题目呢，正好跟我们今天讲的道这步道下面都是蛮一致的，因为我们的步道就是十字架的真理。我们今天就来听关于耶稣的受死与复活。那我们就先看一段引言呢，引言说，按照神创世时就预定的计划，神的羔羊圣子耶稣降世，作为人类救主的大使命，他就必须来舍命做众人的赎价，经过三年左右风尘仆仆的传道、治病、救人、赶鬼、训练门徒的忙碌生涯以后，耶稣知道时候到了，毅然将自己交给祭司文士，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来体会耶稣的死，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时候到了。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也是，耶稣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不过我是知道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这个时候到了，这表明这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件最大的事情，是在整个创世以前就奠定的。这个时刻是有限和永恒连接的时刻，是神要完成他真正的造人，在这创造世界的一个最大的旨意的时刻。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要说到时刻、时候。那么耶稣他认为时候到了，他就毅然把自己交出去。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死，就说明耶稣是他是自动的、主动的舍身的死。所以耶稣有句话，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自己愿意把生命什么放下，同时我就有权把生命再什么拿回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舍得生命的，不忍失去生命的，反而什么失去生命。你愿意在主面前把生命放下的，反而收回生命，得到永生。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一个很大的一件道理，也是在十字架的记的道里面说。那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了，这是讲十字架。刚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光景，那么我们先来回到问题的根本，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一个问题啊，其日子和地点表达了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日子地点表达了什么？这怎么说呢？我们说，既然是时候到了，所以耶稣他钉十字架，他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他既是神计划当中的，神一定要为他做准备。神其实在旧约当中为这个十字架已经做了预备了，最大的预备就是什么呢？就是借着在犹太人当中设立的逾越节，就是每年逾越节犹太人都要杀一头羔羊，杀一只羔羊，而且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人要躲在雪后面吃羔羊的肉，而且一块骨头都不可以折断。
而这个羔羊呢一定是年幼的，三岁年幼的羔羊，而且这个羔羊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没有瑕疵，如果也有缺舌就不能作为献祭。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为好像一个 point， 做一个指引，每年都要这样做。为什么？当然你可以说当时为了纪念整个犹太人从埃及的法老当中获得什么解救，所以杀羔羊是一个拯救的记号，是为了让他解救。说当那个时候犹太人在埃及法老的压迫下面，说为奴嘛，那个时候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他们。那摩西很胆子很小了，他八十岁了，他四十岁的时候血气方刚的时候都没做到，是八十岁怎么能做到呢？大家都查了，但是神说，耶和华说不用害怕，我必与你同去。结果呢，耶和华神呢，当时呢就施下了十大灾害，就是十大灾，就是降在这些刚硬的法老身上。你不肯放我的人走，你就必须接受这个灾害的击打。灾害是代表审判，就最后他一个九灾都不行的时候，最后耶和华神的一灾就第十灾，击杀所有埃及境内的所有的投生的，所有投生的牲畜，也包括所有的投生的人。但是有一点，在埃及境内的人如果是吃了那羊羔用它血保护的话，那个命令的使者就会 pass over， 所以叫逾越过去，就跳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就逾越节名字就 pass over， 就是这样。所以犹太人呢一直到耶稣来的以前也一直年年纪念这个，已经纪念了多少时间了呢？啊，已经差不多也就纪念了有一千四五百年了，应该是一千二百多年了，就是这样。到现在耶稣来了以后，他们继续吃逾越羔羊，直到今天，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们继续吃呢？他们还在盼，他们还在盼，每年都要这样。可是耶稣既来了，最大的给他见证出来的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我们如果是信有之家查经的时候，他们问你耶稣你的权柄从哪来的，耶稣就问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来的。如果你搞清楚了施洗约翰，就搞清楚我了。原来施洗约翰呢给他最大的见证，第一句话就是说，看到耶稣第一句话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关于羔羊，除我们这个东西好像是普世的，像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替罪什么羔羊，替罪羔羊啊，找替罪羔羊，谁犯了罪了或者什么什么当绝告的，自己不那个，就下面就找一个人再做个替罪羔羊吧，就把他这个事情了结了啊。这替罪羔羊，替罪羔羊被找到的都是不幸的，都是无权无势的，都被人拿来那个有办法的，当谁也不愿意做替罪羔羊。可是耶稣在这里却真的来做那个替罪的羔羊，所以他的时间不是人能够变的。所以告诉大家，耶稣受死的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的什么逾越节，而且他受刑的时候是三点，下午三点，而三点就是家家户户开始宰杀什么羔羊的时候，准备逾越节的晚餐，三点钟差不多吧，三点钟开始宰了，然后到了晚上呢就可以吃了，他是这样。所以这个日子啊是神定的，可是人却不想避免。原来啊在圣经上面，比如说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节的时候，当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特别是清理圣殿等等，严重触犯了他们的权威的时候，他们就想把耶稣除掉，一定要找个机会下手。但是他们有个共识，这个当权者有个共识，就是说什么呢？他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他民间生乱。就是你就要对耶稣下手，你也不能在当节的日子里，因为这个节日，所谓当节的日子就是那个逾越节。耶稣逾越节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原来的想着趁着这个节日过了以后，人散了以后，悄悄地把它拿入，这是人所定的，他是。可是呢，神所定的时候掌握在神上，结果不是照着他们的愿望，就是事情不可逆转的就发生了一个所谓提前告密现象，就犹大去告密了，就犹大告密了， 这是好机会，因为犹大知道耶稣晚上和门徒在什么地方，当局不知道，晚上去下手，他们认为是什么？是比较容易的，黑夜里人家看不见，悄悄的去干去下手。没想到一抓好以后呢，情况就发生逆转，情况就发生逆转。到逆转那个什么地方呢？因为比拉多不想杀他，这是他没想到的。因此犹太人就不顾一切的要比拉多趁着他们人多的时候要把这个绝境什么做定，所以他们就逼着比拉多赶快要下决定杀。那比拉多罗马长那个比较总督说要杀的话，命令下来以后就马上就得什么就得事情，所以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耶稣被杀的就是逾越节。所以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地点呢，地点在什么？在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他在城外受苦，因为赎罪祭的牛羊他是被杀在什么营地外，在营地外焚烧的，因为不要玷污了营地，是吧？所以他呢，耶稣说他在耶路撒冷的城外什么受难。这城外受难在什么地方呢？在一个山上，这个山上我们叫它什么？创世纪大家晓得哥哥他山，或者我们说加利略山啊 Calvary， 或者我们叫骷髅山，那因为它是很像人的一个骷髅，所以也可以是这样说。那个山是什么山？那个山就是当年以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所去的那个山，在这个整个这个基督教的整个传说当中就在耶路撒冷城外。所以当年以撒献祭啊，亚伯拉罕献祭，神用一个羔羊代替了以撒不死，是这个羔羊最后献出来了。那个羔羊只能暂时代替以撒不死，救了以撒的命，但是不能救以撒的灵，只能救以撒一个人，不能救万民。那么真正那个羔羊是谁呢？这个羔羊，所以在1600年以后就出来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那个同样的地点受死，所以这时间和地点都是完完全全表达了特别的意思。那么他受死的方式，受死的方式，如果是赎罪祭的话，一年一度赎罪祭，最大的赎罪祭一年一度啊，只有那个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是要大祭司。请注意，我们有的时候读的时候，祭司长，祭司长不是大祭司，大祭司手下有很多祭司长，那么祭司长在带领祭司啊，祭司有很多，祭司下面立位人，那很多的是一个体系。那个一年一度的大赎罪日的这个赎罪祭的话，一定要祭司长亲自把这个赎罪的什么牛羊送上去，必须经他手，有意思就是他说该杀了就该杀，他说这个是该杀的，那个是不该杀的，因为他要检查，一定要找最完美的没有瑕疵的他送上去。大家知道耶稣最后被定罪是谁给他定罪的？就是那个大祭司。整个罪的定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看到三审会堂，耶稣经过了三次审讯，一次呢就在什么那个，一次就在大祭司家里，一次呢就是在送到比拉多下面，然后又送到什么希律王上面，三次审讯。为什么要圣经里讲这么长三次审讯呢？主要要说明一点，这是符合逾越节羔羊的规则的。逾越节的羔羊在受死被杀以前一定要检查它本身没有任何什么瑕疵，所以耶稣经过了三次审讯，这个审讯就是反复审讯，看能不能在耶稣身上找到什么罪。结果正如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能够指称我有罪的？没有一个。讲的和他们互相之间都是矛盾的，抓不到耶稣一戒。比如说他讲的，有的时候耶稣他说他要拆毁那个圣殿， 所以他亵渎圣殿，他说他用他自己的身体说什么，其实耶稣并不说他要拆毁圣殿，耶稣原话说你们若拆毁圣殿，圣殿是谁拆毁的？是人的罪把它拆毁了，人已经把它拆毁了，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他讲的话都是跟耶稣讲的话正好把这个意思不了解，所以他们不能就是这样听见。那个特别很重要的是罗马帝国啊，大家知道罗马对西方的影响就是政法的影响，罗马以政治、法律、军事这方面来对是西方的一个遗产。比如说希腊是智慧，是不是啊？艺术，罗马就是政治法律。那么罗马当时是最黄金时代，罗马帝国的全盛时代，他们是以执法严明著称的。如罗马帝国罗马法典，法典啊，那尤斯丁法典那是很全备的。像这种比拉多都是受过很好法的训练，比拉多审过来他就讲这个人我看他没有罪，就实际上代表意思在罗马的法律下面检查下面罪，在希利人的方面就在犹太的法律下面检查什么也没有罪。那么他的罪哪里来呢？原来他罪就是一个大祭司亲自给他定的。大祭司给他怎么定啊？大祭司问你是否说过，对吧？你是基督神的儿子，你是不是说过？你是说过这句话吗？你是不是神的？耶稣说，指着自己说，耶稣说是，我是说过的。你是不是？他不是说你是不是，他没说过你是不是。耶稣说是，凡是指着耶稣是不是的情况，耶稣都回答。至于问耶稣你做过什么，耶稣说你自己查，我做的都是大家面前的，不需要问我。但是我最重要的是我是谁，明白我是谁的才对我的行为有所理解。如果连我是谁也搞不清楚，你根本不要对我行为。所以问他是谁的时候，耶稣一定回答你是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结果这么一说以后，结果大祭司就把衣服什么撕裂了，大祭司把衣服撕裂了。他说我们还要去收集什么罪呢？他已经说出了健忘的话了，就是狂妄自大话，亵渎神的话了。他怎么讲自己是神的儿子？请注意，耶和华见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神的儿子不是神，这完完全全就从历史上否定了，教义上否定了。因为犹太人知道神的儿子单数，请注意，他就把自己当作什么神了。因为没有这样的说法的，谁敢说上帝耶和华是他的爸？不得了吧，那还了得？说我们整个以色列的集体，我们说哦，那个我们是他的孩子，一起的，没有人单独说我是他的大写的 single the son， 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讲的话，他的身份是导致他被判罪的根基。而要知道教会根基是长在哪句话上？就是彼得，他在彼得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下面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耶稣一说好，这话不是你血肉所说的，血肉是不明白的，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凭着这句话，你西门啊西门啊，从此不叫西门了，叫什么？叫彼得了。彼得是什么？石头，磐石。从此教会要建立在这磐石上。原来教会的生命的根基就是对耶稣身份的认定，两重认定，他是基督，而这基督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所盼望的弥赛亚，的希腊文的说法就是救主。但是犹太人一直以为救主就像一个人样，我们常常以为人可以做救主，明白吗？所以那时候东方红就是中国出了一个什么大救星，以为人可以做救主，都是人，人可以做救主吗？不可以。救主的真正身份必须是什么？是上帝他自己。所以下面一句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两个合起来就把耶稣认全了，就认全了。而就是这句话被大祭司拿来问了，你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耶稣死在哪里呢？死在他的真理的宣告上，死在他自己的身份上面。他是神，但是却被那些自己把自己当作神的人来审判， 人就是一个最大的黑暗，就是什么？惊感审判神，最大的狂妄，最大的黑暗就是认不出神的全然的公义圣洁在他们当中，人完全瞎了眼，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他就把衣服撕裂了，说不用再审问了，就凭他这句话他就定了。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耶稣死，耶稣的受审，他受死是由大祭司亲自做的，是大祭司定的罪名，他的罪名就是他的身份。因为他前面大祭司曾经说过的话你们不知道，因为当时耶稣啊，他讲话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那么耶稣讲的是很聪明很智慧，他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他没有讲对当时的罗马帝国有所批评，耶稣也没有赞成，但是没有直接去批评，所以当时犹太人呢，就最大的计谋呢，就把他拉进去，希望给他扣上我们中国大陆来着扣上政治上的什么帽子，把他带进去，跟耶稣都是避免了，没有这么说啊，没有这样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只是这样说，他们自己想了，其实犹太人都知道罗马人是不会来找他麻烦的，是他们自己的权柄受伤害，他们就说万一很多人跟着他跑的时候罗马当局就来镇压的话，那么不是给我们百姓迎来苦难了吗？忽然觉得已为民请命的时候了，他说不如就是说杀了他一个人，让他一个人死，让通过的人什么得以幸免。这个是祭司长大祭司自己讲的，说当年的大祭司盖亚发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五十节的话。原来大祭司讲这话的时候已经讲出了他自己都不明白，可是神要耶稣去受死的一个真正的目的是他去死而免得通国人灭亡，如果他不死通国人就灭亡，如果他死了是不是通过人都得结论呢？也不是，他死了得神怜悯的有信心的人得救了，信他是为谁死的人得救了，明白吗？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个来说耶稣死的意义就借助大祭司他的一手他做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他是作为一个代罪羔羊都是这样的状意义上全了，已经全了，已经全了。但是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死的方法，怎么会是十字架？要知道过去整个来说犹太人说犯了亵渎神的罪的话，按照律法摩西律法是要用石头什么石头啊打死的啊，要石头打死的。我就是搞不清石头跟石头的，应该是我们上海人石和蛇分不清楚，讲石头是石洞，是不是啊？哦，对啊，应该讲舌头打死，不是讲舌头打死，舌头是烫，呵呵，是不是啊？舌头打死要用舌头打死啊，不是啊？张丽丽说不是，那个
石头就是石头，舌头就是舌头。
哦，我这么讲反了，是不是啊？啊，对不对啊？他讲对还是？
蛇
哦，石和蛇，蛇是舌头，就我是舌头，对不对？石头和舌头，石头。这里面就是说那是要用舌头打死的啊，可是奇怪他却是被举起来的，因为这件事情正好是发生在罗马帝国他控制的时候，因为罗马帝国有法律，这个法律就是说犹太人绝对不能执行私刑，任何人要处死只能交给罗马当局什么去审判的执行，他们不能私自审判执行，所以罗马帝国当时对外邦人非罗马的公民他们所犯的罪的很大的罪要羞辱他的话，就是一定用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是用来处死那些在罗马公民死的时候犯任何罪的时候都不会有，因为是很羞辱的，把你挂在这上面去处死去示众是非常羞辱的。大家过去知道斯巴达克斯起义失败的时候所有的起义的将士几千人都被钉死在十字架，很惨的，很惨，是对那些奴隶造反的一些外邦犯罪的人，就这样。结果呢，耶稣就是只用这样方法被举起来的。所以耶稣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 要吸引万人都归我，要吸引万人都归我。所以这个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说举起了十字架万人都归我？原来神早就知道了，连耶稣怎么去死的所有的方法全部都是什么，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了。所以在摩西时代，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犯罪啊，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就什么放出蛇来咬他们，审判他们了。以色列埋怨神是不是啊？放他，结果很多人被蛇咬了以后，有的人希望摩西求神怜悯他们，懊悔了，不应该去这样对着神发怒啊，小人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是不是啊？不要饶了我吧，我真是不懂啊。那时候呢，耶稣啊，这耶和华神呢就叫摩西，你赶快去做一个什么铜蛇，你把它举起来，这叫做摩西的旷野举铜蛇，让每一个人去看了铜蛇的人相信应用上，你要不死的话就来看这铜蛇，被举起来铜蛇，你看了就马上就什么就活了，就很多以色列人看了就活了，不看了呢就死了。你就很奇怪了，被毒蛇咬伤了赶快找草药啊，赶快找什么去看铜蛇干什么，还看这个东西。可是是耶和华神讲的，这个铜蛇就是蛇，蛇咬了那个蛇的打成铜的个模型样子已经死了，在上面被挂起来。蛇是恶的，罪是恶的，死人死的是什么？是那个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把这个罪什么制服了，给你们看，它不能动了。铜蛇不能使你死，真的活的蛇是咬你死你死的，现在它已经不能死不能动了，我把它制服了，你信不信？凡信的看铜蛇的就活了。所以耶稣有一句话，当年摩西怎样举铜蛇，在旷野中怎样举铜，我也照样被举起来，照样被举起来。所以用这个方法，所以神呢就让我们吸引我们到十字架上相信这个东西，是用了一连串的方法，在整个旧约当中都放在里面，有把我们引到这个位置上面去，可是人竟然刚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信的人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信的是有根有基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事情，否则你怎么也不可能相信。一个加利利的犹太人从来也没有学过什么东西，一点地位，在犹太社会当中一点地位也没有，连中产阶级都不是啊，文士那个这个祭司什么什么关节都没有的，他就带了一批他自己家乡的渔民闹了一阵子，也不过就三年时间，最后死的时候呢，他的那些门徒都逃了，就这么一个人死呢，我是不值一提的，当时最糟糕的最羞辱的最想避免就是十字架上钉死，居然他这一死以后啊，这个十字架居然真的被传出来了，这就是你意想不到的神迹，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意思，在一个人里面你是不可能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就要明白这意思啊，所以我们讲了十字架的真理的时候要体会这个。祭司和文士为何要将耶稣钉死？耶稣身上的，这就是刚才讲的，祭司和文士为何将他耶稣钉死？有一句话就是，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吸收光，因为他的异形，因为啊，所以影响了他独霸的一手的权利。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们知道什么权力啊，有一个害怕，维持权力的时候他要维持个什么权力啊，叫做做好事的权力。你很奇怪，就是说有人说，哎，基督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国内为什么还有人那个当局还要这么防基督教，其实做了基督徒都是好人了，也愿意交税了，也不会腐败了，也不会去找什么二奶啦，或者也是什么，一切社会就安宁多了，也不会贫困，为什么？这是对政府最大的帮助，政府难道不要安宁吗？但为什么还要这样防呢？其中不要忘记集权有个防，防什么呢？防做好事的权利，所有的好必须从他的口子里出来，好也要他来做，他们做不到的话就不能让你来做，如果继续让你做而他不做的话，他什么感到受威胁了？他的统治根基受威胁了。你既然不会做，做不好，让会做好的人来做，对不起啊，是不是啊？ 如果说真正爱国的话，不爱权的话，那谁能够把国家弄好，我就让谁做，你根本不要那个的。可是真正的罪人就不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下吗？你大概在单位里工作过的一个人，他工作他很有成绩，大家以为他很不错，也没想到他反而什么受排挤了，受打击了。为什么受排挤打击啊？因为他太有成绩了。如果让他这样子，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所以一定要把他，大家把他轰下去，那么显得我们就坐的位置就比较安稳一点，是不是？如果一个单位有人受贿，说大家说常常传的时候，大家一起集体受贿，谁不受贿，大家实际也让他在里面有份，然后到时候大家都黑了，谁也别说谁，法不责众，是不是？就是这样。如果大家都黑了，碰到一个人特别亮特别白的话，你说他还能活吗？能这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心里的幽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就说祭司和文士要耶稣啊去受死，这个里面的一个呢，所以耶稣身上的牌子对他们有什么讽刺意义呢？他头上所戴的荆棘冠冕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就看我们刚刚读的，耶稣头上有一个牌子是用希腊罗马希伯来文字写的，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谁写的？这是比拉多写的。当时比拉多明明知道他没有罪，那为什么要把他钉死呢？他作为堂堂的罗马总督，还怕这些犹太人吗？原来他不是怕他，是犹太人抓住他的把柄，原来他怕该杀。他说如果你不处死他，我们能闹出乱子来，你闹出乱子来你不能收拾的话，上面的那皇那个过往那个就是罗马大帝啊，凯撒大帝就要拿你问罪了，你怎么这么无能啊？所以不是怕他，他们就抓住他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也明白，所以他杀耶稣实际上是出于不得已，但是他要吹口啊心中的污气嘛，就是说我怎么呢，我因此就反过来就把他侮辱一下，这是犹太人的王，我杀的是你的王，是你们犹太人要我杀的，反过来借机。所以犹太人看了很不高兴，说他不是我们的王，是他自己说的，你别把他自己的话当真，他说我写了就写了，那就不肯改。那么这话呢，其实也反映了一个真理，他就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犹太人用这个东西也来那个，犹太人否认了神给他们立的王，要尊该撒为王，犹太人他自己要吃，因为犹太人说让他的鲜血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吧。当时他们是要他们自己来负责，他们负得起责任吗？杀死耶稣的罪他们负得起来吗？他们不知道，他们讲什么话他们不知道。所以希腊罗马和希伯来的三种文字写作是表示一个真理的宣告，你们杀死了神给你们派来的王，因为神就是王啊。所以当时也那个比拉多问你是王吗，你说的是，我是，但我不是在这个世上的王啊，我是永恒国度里的王，是这样。所以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这个要特别体会。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他头上戴的荆棘冠冕说明什么呢？头上又戴着荆棘冠冕，是也是嘲笑他。你说你是王吗？我就给你戴个冠冕，用什么戴啊？用荆棘做的，荆棘做的冠冕，完完全全谁愿意戴这个呢？可是真的是这样，荆棘是代表，我们那时候创世纪就知道了，是人犯的罪，人犯的罪以后造成的苦果，人不要他。可是神却在这个人的苦果当中苦难当中行出他的美事。第一次神就在这个荆棘丛中呼唤摩西的，表明神知道犹太人在苦难当中，所以他也来到苦难当中，在荆棘当中见摩西，而不是在一定要造弄个荆棘辉煌的宫殿里去见他。这个荆棘代表苦，是罪的结果，是上帝他的儿子，他把苦带着自己，罪背在自己身上。而人在这里呢，处处反映着人的一种罪孽啊，用这个方法来挖苦他，用挖苦他。可是神在这个地方呢，他确实真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是怀着一个爱来忍受。所以他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在这里面第一句话在这里，当下耶稣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你想有这么事吗？一群人你一点没有罪，你冤枉了。大家知道过去中国有个汤显祖写个元朝的一个剧叫做窦娥什么冤，对不对？那个窦娥他是被冤的，所以他死的时候指天发誓，他的冤屈一定要被洗走，后来就天降大雪，死不瞑目。你在这个冤屈下面明明不是的，你却来这样子的话，这个冤魂啊，这个是怎么样也压不服的，这个也压不服的。当一个人被这样受冤的时候，受冤的时候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出行时间发现他到那个时候他还不肯服气，他死也不肯怕，一直这样的话影响，哦，可能这人有点，这个事情是有点怪，你要当心刀下留人，要查查清楚，因为他扛针到底，这个死在他面前吧，因为他要捍卫自己的名啊，他没有这样子。可是一个真的犯了死罪的人，他知道自己是，你宣布他时，他马上就瘫掉了，他一句话说不出来。哦，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个力量很大的。可是神在这里，耶稣在这里，他就完完全全，完全没有的时候，应该讲是气势。是最大的怒气，最大的冤屈。可是耶稣他却说，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了，是两手两脚，他的重量都压在上，锥心裂肺的疼痛在他身上，呼吸都困难，要呼吸的时候必须撑住，一撑住就是肌肉就被撕裂，但是你不撑住也不能呼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能够讲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这个神的深层的那种对人那种怜悯，那没有人能讲出来的，只有耶稣基督来说。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爱，反而要饶恕怜悯那对他疯狂犯罪的人，但是耶稣愿意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第三题说，耶稣被钉的时候，百姓官府士兵界一犯人如何嘲弄耶稣，而耶稣对众人态度又如何，比较两种不同的态度，说出你的看法。耶稣被钉的时候，你看所有的社会各阶层全部都在嘲弄他。原来在神的里面呢，只有分成信他的人和不信他的人两种。神在从来没有讲过去好像阶层统治阶级是坏的，被统治者是好的，好像无产阶级是好的，资产阶级有钱人是坏的，他不是这样分的。在这个罪当中，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百姓是麻木的，百姓站在那里什么观看，百姓是麻木的，官府也耻笑他。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你说你是救主啊，你连自己也不能救，你怎么救别人呢？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的，十字架的最大的奥秘是他上帝的儿子愿意舍弃自己，牺牲自己才能救人。如果把自己保全了，就反而不能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你说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吗？有。他的讽刺的话你受不了的话，你跟他血气，谁说我救不了自己啊？我下面就走下十字架给你们看看，可不可以做到？当然可以。然后下去你们看着了，然后我再上去，对不对？我照样顺服啊，我照样顺服，我还是死。但是我告诉你，要不要这样做呢？神的儿子不是这样，因为神的儿子他来去这样是用神的他那个奥秘的真理来呼醒我们，他不是跟人的一般见识，一定要去摆出这个样子来。所以兵丁也戏弄他，都是戏弄。可是你要知道，他在一个星期以前来的时候，可是百姓夹道欢迎的。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个很大的真理，你的命运不操从在什么人的手上，只在什么上帝的身上。过去我们在国内最怕的就是被人民所什么唾弃，被历史所抛弃。像刘少奇被打倒了，哇，都就气死了，全部人民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就完了，处死那个，天完了，这个历史就把他宣判了。是这么多人能够呢，这是一些之间的，你说打倒也是这些人反，平反了以后也是这些人去参战在追悼会去了啊，都是这样子的。是人的世人的心啊，风啊，就像一下刮过去一下刮过来的，都不可靠。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追随潮流，不要看现在大家都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啊。本来我都觉得哟，人怎么会想到两个男人可以结婚呢？哈哈哈，笑死了。你觉得哎，这个是简直是个闹剧。然后一帮人说了，你自己脑子顽固，你都不知道现在都什么时代，你还停留在什么时代里面？哦，忽然觉得哇，很羞愧，很羞愧，我怎么会这样子的？明白了吗？所以你以为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你啊？ 文化传统都不可靠。你会看到大多数人这样子，你生怕被抛弃，生怕会被边缘化。你最自豪的我就是什么融入了什么主流。现在国内也都是常常话，你融入你在海外最好是融入主流，你回去才光彩。你不融入主流，你不光彩，对不对啊？很多人要挣扎着融入主流，融入主流，真的很危险的事情啊！在这里面呢，看看讲耶稣对众人态度跟众人对他的两种态度，就让我们知道，其中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还不再是肉体上的，不是物质上的，是心灵上的。当人被千夫所指的话，啊，无疾也终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就更挡不住了，你心灵上挡不住，你情感上挡不住。所以这种罪的一种虐杀，是借着人的那种无知狂妄的控告和这种虐待和虐骂在这里面。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插在其中有何意义？两个强盗很有意思，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就看到，不是一个十字架，而是什么？三个十字架。为什么要三个十字架呢？我起初以为是耶稣是当头的，然后他旁边两个什么助手，是不是啊？一前一后都被抓起来了，一起是助手为首的，那两个副手。后来才搞出两个完全跟他不相干的人放在里面，两个都是强盗，那耶稣就一定把他放在这里面。我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也是一种羞辱，你明白？政治犯，你知道吗？其中有个最受不了的，被判好以后把他摆在哪里下？丢在刑事犯里面去。啊，那么刑事犯啊、强奸犯啊、什么什么都有的，可政治犯他是为了政治上良心犯罪，他就完全不能，所以把他放在这里面，这是很不服气的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声明，我不是刑事犯，我是政治犯啊，我不是是这样子，对不对？不，本来政治犯是你讲持不动政见而已，不是？可是当然了，你在国内那时候叫政治犯是最可怕的，最大的罪就是政治上的犯罪，打那个现行反革命你就没救了。啊，其他方面还可以救救，都是这样。但是话说过来了，在这个地方摆在这个两个强盗那里面呢，他真是表明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就来到了罪人的里面。所以旧约里面讲，他被放在什么罪人当中，因为他要这样，他在放在罪人当中是被羞辱的，可他死了以后呢，他却是睡在富人的坟里。那么说明他还是得尊荣，但是人是要这样去羞辱他。这两个强盗在犯罪方面是一模一样，都是犯罪，可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啊？一个进了永生，一个就下了地狱。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于这两个人对耶稣的回应。39节大家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还讥笑他。哇，我那个已经是非常被钉了十字架这么痛苦的这个人，他自己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讲至少要同命相连嘛。哎，但是他这时候竟然感到一丝快感，也发现下面人群的愤怒不是朝着他来的，是朝着谁来啊？朝着耶稣来的。因此他就觉得自己虽然也一样子去死，我要比你高阶一点，我比你高一点，所以也跟着去讲他，表明我跟你还是不一样，你有办法吗？所以这个技巧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打击别人的话就会有一种远远的就会怎么样啊，抬高自己。所以他说最后这一刻了，他也要抓住一个这样子，他根本不明白，他明明知道耶稣什么措施都没有的，但今天被人这样子的话，他们感到这个世人的疯狂罪孽到什么地步，那你朝着我杀人放火过的，那我还算了，结果朝着他，诶，他忽然觉得自己怎么样了，反过来，这是一种最大的蒙蔽。可是另外一个人，那一个人就不一样了，就阴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没有，你不看到这个悲哀，你也来跟着瞎起劲，那个还来幸灾乐祸，说明这是最可悲的。已经自己犯了罪，已经受了这样子了，没有为自己犯的罪留下一点可惜，还怕自己最后犯的罪还不够再去犯一样， 所以他说一句话是最了不起的话，他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配的。凭这句话这个人就不得了了，可以说不是人能讲出来的。你想想看，你任何一个犯罪的人，他如果犯了很大的罪，滔天罪行的话，罪大恶极的时候，他能悔悟吗？他之所以这样的，因为世界欠了他不公平，所以他要反抗，只是没有权利。他可以讲我个人杀人犯我就抓我了，你们一群人杀人犯我都变闹革命了，也可以这么说。他可以不，这个我从小就没得到母爱，然后我的妻子又抛弃了我，然后就是怎么什么，他可以讲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不会的，一个人的坏人罪恶的人，他如果能反过来认识自己的罪恶的人，这个人就不那么罪恶了。可是他在什么情况下认呢？就是他在被判的这么样的酷刑当中，再怎么样的人他就说我就是罪当该死，也不该什么这么一个死法，就凭这样的死法你们也够残忍了。他至少他没有定那个人是这样定死的，我是这样死的，可是他却说我是该受的，你说这是什么心灵啊？谦卑认罪到这个地步，我这一切都是该的。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十字架是对罪审判的一个信号。圣经上从来没有谴责说十字架对罪人的审判太严厉了，从来没有这句话。所以在神的审判当中，落在神的手下是很可怕的。所以对罪的审判本身就是很可怕的事情，非常的可怕。但是好消息就是说，如果我们甘心来认自己的罪的话，可怕就离开。所以当马上耶稣就说，他就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时求你纪念我。他不敢说他已经犯了这么大的罪了，不敢说让我跟你在一起啊，让我也能到天国去，让我也能享受这个，他都不敢说，就求你还记得我有一个最后死到最后的时候纵然有良心发现的人，对罪恶自己有所谴责，还能认识到你和我们不同的人。可是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他是第一个跟耶稣进过园的人。所以在这里面最大的苦难在这里面变成了最大的翻转，最大的绝望变成最大的盼望。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之翻转，十字架的翻转。所以两个强盗的故事就插在其中的这个一个很大的意义。为什么不两个强盗一起救呢？因为神的意思就是光来到黑暗中就把暗分开了。所以神的福音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它是一定是一部分人性，一部分人他继续留在黑暗中。是这样，审判就变成了是你的，我们就死在自己的纲领上面，而不是死在我们的过犯当中。明白了，最怕的就是在过犯当中的纲领，就是神要我们在这里面来悔改，这是一个我们的表现。其实这个强盗他不可能做任何一件事情来表明他是好人嘛，他没办法将功补过，他没办法，这就把这个福音的真正的意义说出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就最后说的话什么呢？耶稣他大声喊着啊，46节说啊，那是月夜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跪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百夫长一个罗马的行刑官负责人，他一看原来人的最大的气节和业，原来在最大的生死关头上面表现出来了，他是个义人，不是个义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的，他就归荣耀于神了啊！而他说大声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了，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就说明耶稣他是自己把生命交出来。一般来说十字架的钉当天绝对不会把人钉死的，人是在折磨当中慢慢的怎么样啊，脱水而死，血流尽而死，痛苦而死，最长的有记录到一个星期钉在上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漫长的过程。可是犹太人呢有一个规矩，就是说挂在，耶稣说挂在这个挂在木头，凡挂在木头上叫受咒诅，咒诅的旧约当中所说的，所以免得那个地受咒诅，被挂在木头上的当夜就要怎么样啊，除下来，就除下来。所以为了照顾犹太人这个封锁，所以凡在犹太人的土地上处决了犹太人，罗马兵丁一定是用什么，用 枪托或者是用挠，就是打断他的腿，使他的腿断了以后呢，腿就不能支撑自己的分量了。当一不能支撑自己的分量，他就不能呼吸了，就很快就死去。所以另外两个强盗是把他们腿打断，可别忘记了，那逾越节的羔羊有句话，逾越节的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什么折断。所以在这里面，当罗马的那个百夫长要检查耶稣是准备去看，一看他已经什么，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而这是耶稣大声所说出来的，我把我谁能够控制自己是大声的能够说出来，我交掉了。你能够有这么大的力气说，说明你还有点生命的气息在里面，不是说走就走的事情，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不寻常的。而他在那一刻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就发现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帘子啊就是分开了，整个的这个店里的蛮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很重很重的白麻布的细麻布的帘子，只有300人才举起来摆得上去的这个东西，它从当中裂为两半，是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请注意这话，你说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知道，你是看着上面写的。可是写是什么时候写的，三本福音书上马太福音都说了，路加福音也说了，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件事情是公共事件，说出来，因为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他说了这个不真的话，就凭这一点这福音就不能珍贵的传下来，他就违反了当时的事实了，明白吗？就像天门广场有件什么事情，突然一个什么大门东龙啊什么嘣就掉下来了，哦，这么多人看到太大了，嘣声音很响，或者这样子的话，那么你说它不掉下来也不可能，因为这个是这么多人看见，不是说你家里的钟掉下来了，你这实物对着这你说的。所以这个是圣殿是一个公众的事情，所以这些见证没有人敢说是假的，整个在那个过程当中没有人敢站出来批驳，这都是在历历在的。而这里面的意义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帘子是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所有的犹太人他只能待在这个圣所里，不能走进至圣所。这个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羔羊的血就进去，因为那是上帝最圣洁的地方，我们人都不圣洁。可是今天借着耶稣的宝血留下来了以后，这个就是神跟人之间的那个罪的阻隔，有耶稣的身体把你铺平了，就表明人人可以借着信耶稣来到了什么，直接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不需要借着大祭司了，因为他是最完美的大祭司，他一次献祭就这样，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来理解他整个呢。那么我们最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呢，就讲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受死如果不跟着是复活的话，那么整个受死意义就不明确了，他的受死也就不可能变成我们今天我们都纪念这么大的事情。那耶稣的复活这个地方，我们先翻，请大家把单张翻过来，我用一点的时间交代一下。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福音中最惊人的宣告，同时也是证据最多也最难以不倒的事实。如果复活的事没有发生，耶稣的死便不明确了，耶稣指出自己的预言就变成谎言，耶稣神的儿子的身份也就变不攻自破了，也基督教也就不会从犹大地走向全世界，因为按照保罗所说，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我们这里本来这个原来的查这篇经的时候呢，福音书作者记载耶稣的复活呢，要强调的就是耶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事实上面是揭不破的。因为当时的时候人们呢用几种方法来说耶稣他的复活是假的，怎么样是说假的呢？那么我们先看一点点的福音书上的这个记载，我们读一下，翻到约翰福音19章，约翰福音19章31到42节，约翰福音，我们看啊，在这里是说，这样子， 不是十九章，应该是二十章，在这里啊。啊，我看啊，这个是有印错的地方，有印错的地方。那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二十章好了，我们来看二十章。我们来看二十章，二十章第一节，我们就先读到二十节啊，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就是了。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请。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上最初记载的，原来呢让我们告诉我们是七日第一日清早，所谓就是七日第一日就是主日星期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勒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因为跟另外两个妇女一起去看的，那就看到石头从坟墓中挪开了，原来他的复活在这里，第一石头从坟墓中挪开，石头怎么能够从坟墓中挪开呢？谁能够弄他们呢？石头很重很重的，而且是被上了罗马的水印给封住的，而且派着兵丁看守。那兵丁报告是说，他的门徒就是什么，趁着他们睡着的时候什么，被他抢去的。人家就觉得兵丁的报告很有意思。如果是他睡着的时候被抢去的话，那么你怎么知道？如果是他真睡着的话，你怎么知道是和耶稣的门徒能抢？因为睡着你本来就不知道。当你一醒过来的话，他的门徒还能抢吗？只有罗马士兵经过训练，你为什么不上去制止，对不对？说不能说他睡着啊，他睡着的时候说是对的，这种呢那根本的，他也不能说他失责，他失责的话呢，那又是他要受到军法惩处。而门徒当时都是吓破了胆，这个罗马的这个印封封好的，没有人能够挪动他的啊，所以他这时候滚开的。那所以圣经原文说是天使一声巨响，这个石头就从那挪开，那时候兵丁吓得脸色发白，那个天使是这样过来的。那么所以这个不是人所能做的。当耶稣去的时候，他们去两个门徒进去看的时候呢，发现耶稣的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裹头巾都放在另一处卷着。原来在这里面耶稣并不是带着麻布带着包扎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死，而是包扎了以后他自己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他当时推不动石头，他如果要醒的话，他要自己挣扎着这样出去。可是他东西好像全部一个绑着一百多斤香料的东西，他就摆在那个地方，一下子人就不见了。所以这是一种超自然的，超自然的，就耶稣就复活了，他根本不是像人的复活，苏醒过来了，然后开始拆细麻布，或者抬身在这动啊，整个过程不是这样。那复活的耶稣也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就读一下，再读一下是怎么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九节，到我们一起就读到二十节好了，请。 感谢神的话，你看啊，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就是门都关了，那天晚上，那是早上，那是晚上，因为怕犹太门都关了，耶稣突然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复活以后的耶稣，他已经完全和他没有受死以前的耶稣，于是他的身体是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不一样是什么呢？不再受时空的阻隔，样子认得得，包括有钉痕什么都有，可是他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时空不能阻挡他，所以你关着的门他也就来了。然后呢，他们看了一位鬼魂吓得要死，那这罗路加福音说，你们拿一块鱼来，你们有鱼吗？他就当作吃了，又是他们心安定了。你明白吗？鬼魂不能吃鱼的。所以又是一个复活，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复活是个蛇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却不是一个普通的身体，它具备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这些形状，但是它却完全是不是为这个时间里预备的，却是为永恒里预备的，它不受时空的阻挡。所以复活的耶稣可以随时在门徒面前，也可以随时离开门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进入复活，我们将来要复活的属是荣耀的身体。最后耶稣带着那荣耀的身体怎么样了？升天了。所谓升天不是变成太空人一直往上走，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什么？而是他已经离开时空的领域，不再受肉体的限制，回到按照圣经上说，就回到了他的什么宝座上，回到他的无限当中。圣经说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个复活，耶稣的复活是来表明生命是在他，生命的主是不能被死所逼掉的。他怎样复活了，像初熟的种子，我们信他的人初熟的果子，我们将来也要一同与他什么复活。这就是耶稣的受死与复活要给我们讲的一个向我们传达的这个真理。那么因为时间关系，你们可以看比如说路加福音还有马太和福音还有关于这些复活方面的一些见证。那最后呢，给我们的小结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过犯舍命，也为了我们称义有盼望得荣耀复活。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现是神的儿子，并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耶稣是我们的复活得胜荣耀的主，这是我们之所以要信他的一个最大的关键。耶稣是因为说爱愿意我们舍身的主，他是因为他是神，他是死亡禁锢不了他的主，所以我们信他，我们也能够跟耶稣一样得生命得荣耀。下面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里，你就将你的福音，就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这样的真理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为什么要死，他的死的意义为我们带来什么。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因着你的美意，我们也都明白耶稣是您的儿子，是你那独生的爱子，因为你爱世人，将他差遣下来要为我们的罪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而死。主啊，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一真理，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人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和与你的关系，而使我们和你的关系所不能够复合的最大的原因是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十字架来就是来帮助我们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罪人的位分上面，成为我们的罪的样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义得了伸张，得了彰显，罪得了追讨，主啊，可是却是用你的爱去付上来了。主，十字架是你爱的，你的大爱和你公义的回教。主，我们今天能在十字架真正看清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求你纪念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今天我们的农历新年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以下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布道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这里来得到你真正的拯救，真正的生命，帮助我们。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好，今天到此为止。焦虑姐妹有什么补充的？